怎么样？
厉害了啊！激情麦克风炫彩欧洲杯啊！昨天晚上 DJ 天明也是这个三场比赛全都猜中，
三串一，
三串一，
哎，三串一，获得了这个欧洲杯开赛以来到目前啊，那个十二强赛不算啊，十二强赛那次五比零那个单点猜中也很猛，
对对对，
啊，目前为止我的最大一单
是。
哎呀，开门红，开门红
啊！我是与这个胜利呢，就是这个差之毫厘。
对
啊，差之毫厘。
很多朋友听的时候，
嗯，
就会连带到昨天的节目，
是
说，哎，昨天你们可没这么说呀，
嗯嗯，
昨天你们说胡买呀，
是
啊，怎么怎么地，就是这个是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存在的，
是
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中午，
对，
通常呢是在开赛临开赛之前的那半个小时左右吧，
是。
我们会做更深一步的分析，那一部分分析呢是属于很这个科学性的，
是
啊，有数学成分在里面，
是。
但是中午这块呢，就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赢了，大家可能不相信，
哎呀，
你不用不相信，你就看这个此时此刻主持人这个心情，
你就听他说话的状态，你就知道了。
哎呦，我天，这个挺难啊，三串一，三场全对，
三场全对，
三场全对，挺难
啊。这个
政委也挺厉害
啊，
政委是差之毫厘啊，
我差之毫厘啊，我差一个球，
嗯，
但是那个我是第一场如果平了的话，我就是
对
三串一就对了，
对，
然后呢，意大利呢，我是二比零，他是也是差一个球，
你不是买二比一吗？
二比零。
行行，
咔咔的，
哎呀，但是意大利挺出人意料
啊，挺出人意料啊，
咋整的呢？他们
咋整的？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比赛啊。首先是第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这个俄罗斯，
我看的全场，
所有的朋友们都对俄罗斯这场比赛呢寄予厚望，因为呢，这个首先呢，俄罗斯昨天是在主场，
对，
其次呢，俄罗斯呢有一个的昨天有一个最大的这个，就是他要输了呀，他就回家了。
对 对, 对, 对
啊，所以说他应该是倾其全力。
嗯，
而且呢，他赢了，如果赢一个大一点的比分，对他接下来的这个出线以及出线之后进入淘汰赛的这个对位都有影响。
对，因为这一次的欧洲杯不是那啥了吗？扩军了吗？扩军之后呢，每个小组的第三名，也是有晋级的这个机会的。
哎
啊，
但是昨天这场比赛可以说呢，这个踢的
菜鸡互啄。
对。而且我觉得踢的有点丑陋，就是两个队的这个犯规尺度有点太大了，当然了，他们这边这个战斗民族也好啊，
但是你看大归大呀，没打起来呀，
没打起来，
那土耳其跟威尔士打起来了，啊，你看看，
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拿脚直接踢脸那个，
那个不怪他，那个不怪他，那个是他本身的这个球员已经失控撞到门柱子上之后，那。就是自然回弹的，就像那个咱们有时候做那个神经测试啊，拿小锤敲你膝盖似的。
是是是，
那个没办法了，那个
反正就是看着特别疼，
挺疼，
特别疼，
老疼了，还抬下去一个。
反正总之呢，就是这个俄罗斯一比零小胜啊，接下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组就变得很混乱了，
就混乱，
很混乱了啊。那么第二场比赛，虽然我昨天我没赢，
第二场政委立了啊、
哎，但是第二场比赛，你就是听我们昨天节目的朋友，你服不服？
服，
服不服就完了。
这个确实服。
哎，对足球啊，没有任何的解读，对场上的球员也都不认识，全队就是两个队加一起22名球员就认识一个贝尔，
还有拉姆塞
啊，拉姆塞对，但是呢，解读不仅仅。具有科学依据，同时又用结果印证了。你看啊，昨天我说贝尔昨天指定得发力，因为啥呢？因为当年在皇马和这个包括转会啊，跟 C 罗的种种 ，C 罗之前表现的那么好，他如果表现的不好，相当于他自己这个威望就完了。昨天四个进球全跟贝尔有关。
哪有四个进球
啊？不是四个进球，说错了。前两个没进，
那他还那啥呢？他还打飞一个点球呢。
前两个球就是前两个必进球啊，不是四个进球，前两个必进球全是贝尔传的。但是呢，第二个拉姆塞呢就直接就踢飞了，
那就不算了。
第一个呢也没进，第一个是被门将扑出来。这个现场实时解说的时候啊，就是欧洲杯它有一个叫数据，就是你这脚射门的进球几率，它就是按照历史大数据有一个进球几率。杰克那脚45米开外的大长，这个就是吊射， 进球几率是0.01%
啊，
也就是说你踢1000脚你能进一次。
嗯，
这是欧洲杯官方给出的这个进球几率。昨天拉姆塞踢飞那个进球率是99%，也就是说历史上这种球踢100脚99我都能进，就他没进。
嗯，
但是，
哎，你还有罗本。
然后之前呢，这个两脚非常具有威胁的威尔士的射门全都是贝尔传的。
果然贝尔这个发力了
。然后呢昨天呢这个进球的那个球也是他的助攻。
而且还有个画面呢，所有的这个队员以及队医什么的都上来围一个圈，贝尔在中间乌拉哇啦，咱也听不懂啊。
哎，听不懂。
乌拉哇啦哇啦乌拉乌拉呱呱一顿说，说完大家就是一看这个在队内的
威望。
哎，能看得出来啊。
立住了。包括那个最后那个第二个进球，他和底线就是那个那几下这个过人和晃动。
但是那个进球进了之后虚威的有点尴尬。
嗯嗯。
贝尔呢，他首先是传球人是吧，
是
啊，然后射门这个进球这位功臣呢跑向了场地的右侧庆祝，连同好几位队员。贝尔呢，因为他这边传完之后他一看进了，他直接往场地的左边就跑庆祝。贝尔以为这个
大家都会围到他这儿来。
对，
因为说句实话，那个球有70%的功劳在他。
对，
嗯。
俩人跑散了，完了这边一会儿庆祝，这边一会儿庆祝，就
是
那个稍微就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有点
尴尬。
尴尬，但是你看，我单纯从人性的角度分析，
嗯，
却这个把一场，不论是从赔率上，还是从这个赛前的各大专家分析上，很模糊的一个，
很模糊
这个比赛，
势均力敌。
哎，我却这个就是，预测的非常的准确。
嗯，这场比赛这个判定威尔士能赢，我也是根据你的这个判断来分析，
嗯，
所以说你还很有用啊，
嗯，很有用。
要重点说到昨天意大利这场比赛，
意大利
这球队现在怎么了？就是他这种连续两场的大比分获得胜利，有点让我们不太认识他了，
不太认识，因为这个防守反击战术的缔造者和传承者。这个现在呢却打得非常开放，
嗯
啊，然后呢球队呢年轻化，没有球星，然后这个整体呢看着呢就特别糙，
嗯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糙不仅仅指战术，还是指颜值啊，
哎，就是昨天那个进球功臣梅开二度，这什么透力
洛啥斯
拉特利，记不住，
嗯，
就长得像那个谁呢，长得像蝴蝶效应里的男主角。哎，呼啦嚓，完了还岁数还挺小的，挺有意思，就是一看这支意大利队伍感觉有点空前的团结。
对，
就是这小子一进完球啊，
嗯，
所有队员全都打他，就往脑那真打呀，第二个球进了直接他就服了，就往地下猫起来了，真打他呀。
曾几何时，当年就是夺冠的那届意大利啊，
嗯，
夺冠的世界杯夺冠的那届意大利，他是在那届杯赛上也是祭出了自己的紧身球衣，
嗯
啊，就是那个特别勒那个，
就是显形帅嘛，
哎，然后呢镜头一摇过啊，你是从布冯啊到拖地到谁，你一摇过去一个有一个赛一个全都长得贼精神，
嗯，
你看现在的意大利
胡拉碴的，
哎呀，一个个就是，
哎，看不出年轻人的样子，
然后你也认不出谁是谁，
认不出，哎，
都混一块儿了，
嗯，就是这样嘛，完对手也认不清谁是谁。
知道该放谁。
啊，很厉害啊，
很厉害，
很厉害，这届意大利很看好啊，
很看好
啊。我们广告休息一下，来看看今天晚上的比赛，来抓紧时间来看看今天晚上这一场比赛啊。
嗯，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9点钟这场又是两支我们完全摸不着头脑的球队。
但是上一场乌克兰不是还弄进荷兰两个球吗？是不是
啊？对，哎，对，
是吧？
对，
嗯，这那个，反正官方呢是更加倾向于乌克兰会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嗯，
因为对手呢北马其顿。
嗯，北马其顿在上一场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里打入了这个该国国家队在欧洲杯历史上的第一个进球。
啊，这就已经可以了，
就已经可以了
啊，就已经可以了。
已经是就是即使是后面全输了，也是属于载誉而归。
嗯
啊，作为这种这个小型的国家队啊，就是。他因为在欧洲，我们也不能小视他，
不能小视。
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们还记得，由牙医、律师、教师、邮递员啊、餐厅外卖员所组成的冰岛，
嗯， 同样也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可以逼平阿根廷队嘛，对不对？很厉害啊！
就是你没法解释
啊，
没法解释。
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我认为这场球可以往冷了整
啊，可以往冷了
啊，比较容易爆冷。
嗯，
平啊，甚至是这个乌克兰不胜，这种可能性都很大。
因为是这样啊，因为乌克兰上一场比赛进荷兰两个球啊，嗯。他是拜荷兰纸糊一样的后防线所赐，
嗯
啊，全世界比后防，能比荷兰次的也不多，
嗯
啊，就这么说吧，中国男子足球队的后防线应该都比荷兰国家队强，
那
啊，这咱真不是，
我
真不是巴瞎，
没有，
真不是巴瞎，
嗯，
因为首先荷兰的阵型就有问题，他的阵型，现代足球没有人敢打三后卫，
嗯，
就只有荷兰自己啊，我就是坚守三后卫，我就是三四三。哎，你爱咋咋地，攻击线确实强，但是呢防守确实是啥也不是，
嗯
所以说不能因为乌克兰进了荷兰的球就觉得好像乌克兰的这个锋线有多猛，
然后咱们现在就是又用那个这种
人性分析，
人性分析吧，因为他们膨胀了，
对，
嗯，
就是这个意思，
膨胀了，
对对对，
就是荷兰我都能干他两个，惜败荷兰
啊，对
啊，
惜败荷兰，大家就是群情激昂的时候，面对北马其顿就是感觉啥呢，今天晚上火锅都已经订好了，
嗯，
哎，这边就是比赛90分钟结束卡的点儿，这边碳就已经烧上了，
嗯，
哎，就是踢完直接就吃开，就开吃开喝，
嗯，
这种心态啊，在这个
容易出事儿，
哎，那个啥，
嗯，
那个电子竞技，
啊，
那回这个就是 TI 几来着忘了啊，就是中国队就感觉到手的冠军，哪家给人家嘲讽的，两局比赛完事第三局开始之前搁，
啊，
外面庆祝上了，
嗯 啊
是不是输了
啊，对对，那个联盟也有一次嘛，
是不是
联盟也有一次，嗯，那个抽签嘛，
嗯嗯嗯，
抽到对手之后笑了，
一顿欢呼
啊，一顿欢呼一顿笑了，
嗯，
结果人拿下了，
这种都不好，啊，
嗯
啊都不好，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我投闷平
嗯
一票，
我个人反倒会投就更加激烈的
更冷
一些的北马其顿，
北马其顿，
我比较看好啊，
嗯，
比较看好，不从那个球员实力来说，
嗯，
就是从人性来叫分析啊，
零
点这一场我觉得比较好看，
哎，
如果大家能熬住的话啊，
嗯，
可以看看上半场再睡觉，一点问题没有。
丹麦对比利时，
哎，
丹麦作为曾经在欧洲杯历史上创造过丹麦童话的这个球队呢，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积淀的。
再一个，这场比赛它坐拥主场，
对，
哎，
再加上这个比利时呢，是作为近几届都不是说一届两届了，就近几届世界杯和欧洲杯。比利时都是大热球队，因为他身价高嘛，
嗯，
整个球队里面球星也比较多，嗯，这场比赛我觉得场面上会非常好看，
嗯
啊，场面上会非常好看，我大胆的预测啊，我而且我要有实际行动，我不光是我说啊，
说还得走进彩票站，
对，还得走进彩票站，我得购买，我预测这场比赛2-2。
哎呀，怎么这么大比分？
哎，2-2。
嗯，
哎，就是啥呢？就是这个
小平头，啤酒肚，锋线大刀，卢卡库。
就是我分析这场比赛是这样的，是这个丹麦队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意外取得领先，
乌龙啊，或者是
咔，丹麦队取得领先，比如说角球邦基砸进去了，
嗯，
哎，进来之后，丹麦队开始全线防守，
嗯，
打出经典的。10-0-1战那个
铁桶阵，
对，10-0-1战术。然后呢，比利时攻击力很强，久攻而不下，
嗯，
啊，围着攻打。上半场以丹麦队1-0结束
啊，就是上半场是比利时负，
哎，对
啊。
然后呢，下半场归来之后，做了些许的人员调整，比利时因为攻击线确实强大，
嗯。
然后丹麦呢守了整整这个半场之后呢，体能有所下降，
嗯，
被比利时抓住机会扳平，
嗯，
扳平之后比利时就进入到自己的节奏了，开始这个控制比赛，
嗯，
掌控比赛，短时间之内再次反超，
嗯，
丹麦队不得不倾巢而出，当所有人觉得比利时会扩大比分的时候，哎，
绝平，
获得一个角那个点球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绝平，
哎呀，
然后比利时扼腕叹息。
剧本
大冷门，
剧本是足球啊，剧本是足球， 哎，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啊。政委你现在行啊，你现在不单能去预测比分，你还能预测半全场呢。半场胜平啊，那这是半。哎，那大家买体彩买那个半全场全半场的话，这个叫做
胜
平，大白胜平，哎呀，了不起了不起，
哎
啊，关于这个凌晨三点的荷兰奥地利这一场，这一场也不稳，
不稳。
荷兰呢，他是这样，他猛是猛，但是你打乌克兰都能让人进两个球，
我
所以今天这三场比赛
太难了啊，
至少会出现一。至两场会爆冷。
我是荷兰的铁杆球迷啊，除了中国队我最喜欢的就是荷兰队，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不得不承认荷兰的后防太次了，太次了啊。就是你别说奥地利，我们上场咱们那个猜荷兰的时候我不说了吗，打中国队又如何
又如何，
对呀、啊、中国队进你荷兰球也是很正常的，
开玩笑，
哎，
是不是咱也有球星啊。
所以这场我肯定是还是支持荷兰赢，但是呢能赢成什么样不好说
啊。是今天这三场比赛啊特别容易爆冷，
对
啊，所以呢大家抓住机会，因为爆冷这种事很开心啊，很开心。你不管是这个扑比分呐、啊、全线开，当然你随意啊，随意说那个没中，哎，
我最近发现我在这个比分和这个胜负预测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呀预测强队都贼准。你看我西班牙那场，
就咱说的啊，并不是说强队打弱队然后强队赢了，
不
是这种预测，
哎哎哎，
不
是这种，
就是说强队出事儿，
对，
这种预测很准，
哎，很准啊，
所以大家照着办嘛，
照着办，
今天这一尤其是后两场，一个荷兰强队，一个比利时强队，这俩强队必有一个被斩落马下，
对，必有一个这个平局或者是落败，
大家敬请期待。这样啥
我敬请期待啥呀？我昨天看着一个，就是也是跟咱们一样啊，这个应该是跟咱们一样购买这个足球竞彩的朋友啊，在这个贝尔踢点球，他是被朋友拍下来了
啊。
这贝尔踢点球的时候，那哥们在那跪着看，跪在地板上，然后最逗的是他还说英文，然后旁边人问他为啥说英文，他说他说中文怕贝尔听不懂。听不懂，
千里传音，
这说英文，结果被人哐一脚踢飞了，然后那哥们儿在地上打滚儿。哎呀，就是这个，
这个心态是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有当年看亚冠，在我家看亚冠的时候，
对对对，
政委也亲眼见到我跪在地上，然后满地打滚，给我家猫都吓完了。
哎呀。总之就是这么说吧，我们也这也是属于一种经验党吧，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杯开赛到现在为止，除了西班牙那场平局被，就是我们认为那场平局不算冷门，我们觉得就是西班牙现在平太正常了，他输都正常，可是呢在这个大众球迷眼中，西班牙平那只是
大冷啊，
冷门
啊，
但是真正的大冷到现在为止没有呢。
这是也都是小冷，像波兰那个小冷啊，
哎哎哎哎
啊，
你得是说荷兰输奥地利，
对对，
比利时输丹麦，这才叫大冷。
所以今天尤其外面还下雨了，天时地利人和，必冷，
必冷。
哎，这咱们现在有人性足球，故事版足球，剧情足球，现在咱们还有
气候足球、
玄学足球、
天气足球、
天气足球
、哎，这个可以啊，可以。
哎，越想越合理呢，怎么？越想越合理。
这东西你就容易被带，这个节奏特别容易被带。有一个人这么分析，你就觉得哎，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应该怎么投注呢？就是你说单说的败或者平吗？就是还是用比分那种比较。
这今天这个我跟你说，比分太难猜了。
比分难，
比分要是能猜中，那简直就是太厉害了。
但是我们觉得大结果、大方向、
大
方
向
已经有了，大方向已经有了。扑一下，
扑一下。我跟你说，就是这个
政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咱俩棒上。这样的铺的面积大
我说就是，如果说呀，丹麦和这个比利时这场2-2，要是能让我蒙对的话，那我以后我呀，我在这个彩票界呀， 我就得封票了。
你看这，我还是那句话，
就不能瞎整。
你怎么能叫懵呢？你把整个的剧情梳理的都非常好了。上半场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丹麦队鼓就进去一个。上半场呢，丹麦队领先，然后走进更衣室，是吧？全场都激昂。下半场的比利时叮当叮当，丹麦没劲儿了。你看连入两，你这个剧情我觉得非常
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很足球，
很足
球，
很足球
啊！
哎呀，行吧，拭目以待吧啊，拭目
以
待，反正也不知道带啥啊。
来，我们听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节目。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当你有了一个计划
是
之后，你整个人就变得有点这个激动起来
啊，
然后盼时间快点快点到来，
快点到
啊！我现在就有一计划，
是
昨天呢。我这属于去探索了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啊，就在我家楼下，但是我却不知道，
是
啊，我还是上网刷着这个那个短视频
了。哎，你说你家楼下现在怎么就成为了一个挺网红的地方了呢？
因为楼上不是住着一个吗？
就你家楼下那，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看啊，这个就是大型夜市，然后呢，还这个带舞台的、带套圈的、带灯光秀的这个夜市，就是
还带那个口村宝剑啥的。
对对对，你家那块儿，你看这是非常的，在全长春市范围来看，也属于大型的。
大型的，
哎，然后呢，之前咱们一个多月、两个月前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叫临期产品超市，
临期超市，
哎，在号称长春首家，也是开在你家那儿，昨天你分享那个玩意儿，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挺奇怪。
奇怪，
就是你那个大院你进去过啊？我都进去过多少次？我天天上早市，
是
晚上夜市溜达什么玩意儿？我就不知道，
没注意他
那里还有个火锅店，
是
因为他是在那个大棚子紧后面，然后你得绕个圈进去，
是
那么一个地方。
是
人就是我也不开在明面上，他们打了一个标语，这个标语有意思，我们是卖火锅底料的
哦，
开火锅店不为赚钱，就为交朋友。
是，
然后我寻思我看看这到底啥玩意儿，装修很有风格，
是
啊，因为是在户外
啊，没有装修，没有装修啊，
这也搭点那个什么木头架子或什么玩意儿的啊，里面装的那个感觉让人进去挺休闲的，挺放松的。完我进去我说我得先问问，因为网上号称说这个火锅啊，它是咋的？川锅啊，川锅，它这个火锅是你可以自己带食材，
啊，它只提供场地和锅具，
锅具
还有那个底料，
底料，你可以
调料也有，
调料你也得买人家的，
是，
调料好像是一个人6块钱8块钱忘了啊，完我说我问问吧，我说你这可以那啥呀，自己带吃的，他说可以，你想带什么都可以，
哦，
啊，但是不可以带啤酒。
啊！
我说啊，那行，那合理，没事，我喝白的。那个，我说真的就是什么都能带。他说你随便，完我就来回溜达嘛，挨着看。我还有几个年轻的，
是
那家伙
拎塑料兜去的，
塑料兜子，然后那个大保鲜盒里面全是羊肉，然后那个就老多东西了，他们带的。完看有几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就可能有经济实力还是咋地
啊，在那点的，
都在那点的买。那小碟菜，也就这么大一小碟，
是
两个 iPhone XR 手机合一起这么大一个小方碟，白菜8块钱一份，
哎呦，
我们扯吗？现在白菜多先进，不上早市啊，
关键他就开在早市旁边，
院里就是市场，你去那边买，直接就搁这涮了。然后我寻思，我看这锅底多钱，贵呀，
啊，
80起，
80起，
那你说咱能点那个起的吗？
不能，
是不是？咱
咋的点个108的？
对，108的，
嗯，
我看锅底挺贵。所以我咔一下我就来计划了，我说咱们这个你的衍生工作小组
捣毁他，是自己买5斤羊肉去，
对，
嗯，
然后羊肉鱼这个丸儿
鱼丸啊，
火锅有一个特点，如果大家自己买东西的话一定会剩，
对
啊，咱剩咱也别呼呼全下来，剩完之后我家不搁对面吗？
是
放我家冰箱里冻了，完了转天哪天喂羊好了再去
哦。这个其实现在这个经营理念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们换一种思维，你想象一下啊，你自己如果说只是提供场地和器具，然后呢你就有点像这个把火锅店呢干成了麻将馆，对吧，啊，你就是你来我收你台费，对吧，这个就和我上个周末去这个自助烧烤那是一个道理嘛，炉子加碳加场地130，
嗯，
不便宜啊。
但是 省心呐。
哎，那对
啊，人家啥也不管呢，
碳给你引好了，
嗯，
你过去，当然他那是机制碳，反正碳次点啊，
嗯，
自己拿大夹子码得了，你就开烤，烤完之后，你把地上的垃圾收拾收拾，炉子啥的你都不用你管，你抬屁股你就走，130，你说你自己卖，咱说烧烤对半利吧，
嗯，
你自己卖，你是不是得卖260，你才能挣130呢？
哎，真是啊，
是不是这个
道
理
啊？
你卖260能挣130，而你卖260挣这个130。
你还得雇个烧烤师傅，烧烤师傅一个月就得好几千。
对对对，
嗯，
所以说他不见得，我们可能说啊，这商家这么经营，他挣钱吗？他指定是经过一个合理的测算之后，他才做出这个决定。
嗯，而目前长春火锅子这样式的，我是第一回遇见，所以我马上萌生这个计划，
捣毁计划
，然后希望大家呢，这个别总想，哎呀。都带这么多好吗？是不是太生活情趣了？人家那种你不，
人家就是这个经营模式，你装的是啥呢？
对呀，啊，你就是哎，总觉得不好意思啊，是不是？那你看看人家就是要你这么吃呢，是吧？就像我上米线馆，我带点香肠似的，说那有啥的呢？谁说了不让啊？
也是。也是，嗯，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我吃米线，我还往里下午餐用呢。
你遵循他的游戏规则，没有超出他的游戏规则，你就别二次吃。
对，
哎，
大义凛然点。
对，咱说你真让你上那个海底捞，你自己带2斤肥牛去，
那可真是挺香。来，我们听段广告啊。哎，
行
啊，
啊，这个。你就说那个什么事儿，如果你做了计划的话，你是不是就很期盼着这个赶紧到来？
学习计划跟工作计划除外。
哎，
你是不是？
对，有道理，有道理啊。这个你巴不得他不会到来，才好的。这个这就不得不提这个旅行计划
啊啊！
我在制定完旅行计划之后呢，我这个人有一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大家如果跟我一样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1038魔力工厂里面留言。就是呢，离他时间越远的时候，你越盼；离他时间近了的时候呢，你反而变得没有什么感觉了。
我的这个，我还要超出这种，这种状态
是
啥呢？我是在没有旅行计划的时候，最愿意做旅行计划。
就是你把这个旅行计划制定好了之后，你比如说啊，这个咱们正常来讲说，一般我们上班的，你说你自己是大老板，公司工厂是你的，你想走就走，这个咱比不了啊。
嗯，
就是你正常上班的人，有几个能说走就走的？
嗯，
说明天咱出去玩去，那你至少你跟领导你假还没请呢，年假你还没请呢，对吧？一般都得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
嗯，
咱就说提前一个月，说哎，我打算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还没去过西安的嘛，就举个例子，我可能要去西安。然后呢，我做一个旅行计划，然后我提前把假请好了，说下个月的几号几号我要请年假，领导批完以后拿回来，当天晚上开始做计划，是
下个月
啊，
下个月热呀，
不是我下个月不去，
你要整你就当真事儿似的。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啊，我要开始做旅行计划了，但是我没有这个旅行计划，但是我得麻醉自己，说我一定要要计划旅行了，所以我要做这个旅行计划，
是
我就开始计划，计划老开心了，哎，计划完之后啊，睡觉，没有这事儿啊。
然后呢，你提前一个月，你比如说哪天走，然后呢，这个飞机是中转还是直达？直达和中转差了多少钱？这个钱能不能合得上？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同一个城市回来买往返，还是说你之后就在另一个城市再回来？你比如你在西安逛完了，你可能是从，比如说你可能是从兰州回来的，那这都有这种可能嘛？然后就是这套计划都计划完了之后，大概制定这个计划。包括你订宾馆呐，或者是你设计个路线啥的啊，包括有一些景区你可能提前预定还便宜。
嗯，对，
全搞定了，尤其是一些博物馆你必须提前订，你不提前订不让你进。
嗯，对，
全整得了之后，
他那博物馆门口有那啥，有溜达的溜达完那个他能给你整进去。
三天，
哎，
够了吧？
嗯，
基本上够了，
够了。
三天你把这个计划完事之后， 当天晚上你就有一种明天早晨就想出发的冲动，
嗯嗯，
你特别特别期盼这个日子的到来，
着急。
哎，比如说今天是这个六月中旬，你是七月下旬的这个旅行，
嗯，
那家伙六月份的时候，你给你急的呀，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得开始跟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们侃侃而谈，
嗯
啊，就是你的这个你想去哪儿，你这个计划是什么样的，当周的周末就得出去买衣服去。
嗯，
哎，这一出去出玩，尤其女生，我买件新衣服，对吧？啊，是听说那个，西安那边热，我买个帽子啊，或者说那个我买一个那种那个那个防晒服。虽然科学家都说了，防晒服啥用都没有。
嗯，
哎，反正总之呢，为了这次旅行，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如果他是可能是出国旅行的话，哎，买一些什么这个流量卡呀，什么这个转换器呀，那因为有一些国家跟咱们电压不一样嘛，买一些转换头
啊。
哎呀，这
准备东西，
准备的老齐了。一进入七月份，过劲儿了，
嗯，
过劲儿了，你就觉得，哎呀，还得去旅行，累的呢。不去，不去也行。
我上网看看得了，当地有啥？
人说不去也行。然后呢，你去之前呢，你这个不管是你刷这个抖音、快手啊，你还是看这个网站呢，因为你买跟这有关的东西了吗？
嗯，
大数据开始给你推了吗？
嗯，
哎，全都是这个好，就是你可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了，你看不着，
就是想不被剧透都难。
哎，对，你就瞅哪儿都好，这儿那儿的啊。哎，进入七月份呢，快到了这时候呢，你反而就是各种这个负面的评论就上来了。
难道是你在六月份等待这段时间，天天吃肉夹馍、凉皮子，我得做预热呀，我得不能到那块儿水土不服。
那要是我得一口不吃，就憋着，我憋大招，憋到那吃。
是啊，
然后各种负面的评论啥的就开始往你的眼睛里面进，
嗯，
然后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你说我要不要上西安？左六现在机票也能退，因为你还有一半个月呢，机票也能退
啊，要临时改道
啊，对，
太帅了，
西安，
嗯，
去不去的？反正订宾馆也没花钱，
嗯
啊，飞机票能退，
完那取消也取消的，不行，上趟德惠得了。
然后呢，这时候又恰巧那个来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呢，你的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在你这个休假出去玩这段时间要结婚。啊，或者是要办大谢，
嗯，
你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放弃这次旅行的砝码。
哎，这不是坚定了你要旅行的信心吗？哎，我去不了了，
你
个大
去不了了，你钱也得给，然后你饭还没吃上，
啊、
然后你就会，哎呀，要不然你说你凭空就放弃了，那能行吗？
嗯，
你怎么跟媳妇儿解释？
对 对，
怎么跟孩子解释？
嗯、
让身边的人怎么看你？
嗯，
但你有这么个事儿，你就，哎呀。
我重情义，
对对对，
嗯，
不去也行。
兄弟结婚能不去吗？尤其是兄弟媳妇儿，
要不然让他们娘俩去，约上朋友一起去，我自己搁家看看球啥的也挺嗨。
嗯，
哎，你
咋的？西安没球啊？
你就开始琢磨了，
嗯，
琢磨了，就是总有，反正就是我个人呢，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打退堂鼓的，
啊、
嗯，就有点不乐意去了，
嗯，
不想动他了。
他这个车我特别理解，
嗯，
他还不是说。你由于懒呢、啊、由于什么不想去了，
嗯，
而是就是因为你前面这个铺垫太长了，人这玩意儿就是不可能保持一直亢奋。
对
啊，亢奋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事儿没变，
嗯，
这个事儿的好的程度也没变，
是
你会自然而然那个下来
就降温了，
嗯、
啊、降温了。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说哎倒计时了，离出发还有三四天了，
嗯，
状态又上来，
嗯
啊，状态又上来了，就是那几天这个无心工作啊，
天天听郑钧长安长安
无心工作，天天也那个屁股长羊钉，也坐不住凳子，天天就想哎呀赶紧快点的吧，明早上就走吧，别整了、
嗯、对对对，
哎，啥事都回来再说吧。
那是我大概那几天的时间，我那次定说上草原自驾嘛，
是
啊，之前那几天时间，我的车里弥漫着腾格尔，那个
酒保，
就是这贼好溜，什么祝酒歌，什么那个鸿雁，就是全都这些玩意儿，
天天全是胡麦，
啊，
全是胡麦
啊，然后在家看电视剧，然后到一色儿成吉思汗之类的，
就是
狼图腾，气氛那嘚一下就起来了啊，
对，就必须得气氛必须得轰上，
嗯，
哎，必须得轰上。 这个你像我们的这个尿酸群里面的那个李副局长，李副局长更狠，
嗯，
李副局长是出门之前先把当地特产买了。
嗯
嗯，出门之前在淘宝找到当地特产的旗舰店，把东西买了邮回来。
嗯，
哎，省着这个回来了之后还得等，
嗯，
时间还这个合不上牙，
也挺好。这所以我没有收到过他的土特产，我也觉得很开心。
嗯，
因为他把那些不走心的事情都给了别人。
啊啊啊
啊
啊啊！
就是面子上的事儿。
对对
啊，然后咱们那个呢，就是属于实打实的嘛。
是。
那我觉得面子也行，毕竟呢，他也花钱买了，你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呢，谁在乎呢，是吧？饭吃到嘴那是实惠，
以食物为准，
以食物为准。这年头什么虚情什么假意，谁真谁假，你看得出来吗？而且你看出来之后，它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你到底你吃没吃肉，你自己的胃知道。
确实啊，因为这个，这昨天我们也不是也说了吗？我们台里面也是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颁奖盛典。
你又说这个呀？
我们盛大的颁奖盛典呢，在这个颁奖盛典开始之前啊，我们作为这个观众啊，也是见证了这个高主播和了李导啊，在台上的这个荣光时刻。
嗯，
然后呢 ，DJ 天明在舞台上呢，为李导和高主播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的拍摄呢，可以说是无心之举啊，无心之举却恰恰透露出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下意识的情感。照片一发到群里，发现高主播只有半拉身子
入画，
哎，确实入画了，只有一半啊，只有一半。
嗯，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好事想跟自己的朋友分享。
嗯，
然后呢，你安排自己的朋友，这个时候你要安排透。
对，
导演那次安排的就非常透。
是，
哎，先是这个吃大餐，吃烤鸭，
嗯，
之后带着我去国营啤酒一顿畅饮。
是，
哎，然后与歌手亲切合影，然后这个。鼓掌留念等等，这一切吧，
哎，
都非常的快乐。那天简直了，政委都看到了，哎，
看到了
一下就喝懵了，哎，整个状态就上来了。这我跟你说，这事儿至少能记半年，
才能记半年呢。
那你就说我半年之内不会再去了呗？
哎哎，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至少能记半年。嗯，所以呢，有的时候拿起手机啪这个照相吧，
嗯，
下意识的你就是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连你的手机。
嗯
啊，因为毕竟用的时间长了嘛，在这个就是物似其主嘛，就是手机摄像头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思考。
最关键是高主是那啥呀，
嗯，
他三周之前说本周安排，
对对对，
两周之前说本周安排，一周之前说本周安排，这周他没说。
哎呀，
那又怪得了谁呢？
哎，想要这个画面里面充满自己的全身像啊，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行吧，格局也没那么低啊，各位。来，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